这里是生人勿进。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进，我是咱们的都市传说叙述员黄黄。还是啊，再嘱咐一句咱们这小事儿，老航的单人视频类节目已经登陆各大平台了。在喜马拉雅的兄弟们呢，可以直接搜索“穷途末路”这四个字儿，订阅相关的专辑，音频、视频都可以听。网易云的兄弟们呢，也可以直接从我们的主页里看的。其他地儿呢，咱们也登录了小破站呀、微信的视频号以及抖音，直接搜索“春点 Jargon”， 找到咱们就行，搜“春点”俩字儿就行啊。行，那别的不多说了，咱们还是开始今天的节目。想想好像距离上一次讲关于动漫类的都市传说已经很久了。之前说过刺猬索尼克，还有 Hello Kitty， 还有什么来的想不起来了啊。所以今天呢，咱们继续讲一讲另一个比较脍炙人口的角色，小熊维尼。尤其像我们90后啊，知道小熊维尼的应该不在少数。那会儿上初中的时候吧，反正我们班女生人手一个，要么就是维尼，要么就是那驴，要么就跳跳虎。那会儿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也都出过相应的儿童套餐，送这样的小玩偶。关于小熊维尼这个角色，他最早是在1925年的时候，当天的伦敦晚报开始正式连载他的第一个故事，后来到了1926年才出了故事书。其实小熊维尼这个角色呢，是作者为了他儿子创造的故事，所以书中有一个人类角色罗宾，这正是他儿子的名字。其他的呢，什么维尼啊、跳跳虎啊、瑞比啊，这些名字呢是根据他儿子自己在家里给公仔起的那些名字直接挪过来用的。后来到了1961年，迪士尼觉得这故事挺好，就买了人家的版权，又重新把这个故事啊包装了一下，后来也推出了很多动画、电影等等。经过几十年呢，小熊维尼也算是咱们童年那一代可以说是位列前三的动漫角色了。其实说到这儿啊，各位应该大概也都能明白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什么了。因为但凡随着这种比较老或者说比较长的连载故事，它的结尾一定是有点什么问题的。比如最经典的哆啦 A 梦，咱们小时候那会儿翻译过来叫机器猫，也有很多种的说法。那关于小熊维尼的结局呢，在世界各地也都流传着一些不同的版本。咱们先来说日本的啊。其实本身这个结局啊，看起来还是挺感人的，但是经过他们这一加工或者这一琢磨，好像就听出点别的味儿了。在原著中呢，最后罗宾是因为要上小学了，被迫和维尼分开。很多读者读到这儿呢，也觉得奇怪，不明白罗宾和维尼一起走到去哪儿。在动画版电影中呢，两个人还一起手牵手的走了，看起来倒是挺欢乐的，不像是离别。这会儿呢，就有的读者开始猜测了，说其实罗宾是不是最后没回到现实世界，是不是永远就留在这森林里了，是被维尼他们给禁锢在这儿了呢？还有的作者认为呢，其实维尼和罗宾的感情太深了，他害怕罗宾在走了之后自己会寂寞，所以直接把罗宾就给吃了，也正是这样才能永远的在一起。说到这儿，感觉很像老航之前讲的很多这个案件啊，我爱你就要把你吃掉，有点这个意思。其实在作品中呢，维尼从严格上来说好像并不是一只真实的熊，所以上述流传的这种最后把罗宾吃掉的结尾呢，好像有点扯淡。可是最后罗宾和维尼他们两个人的对话确实也有点让人难理解。所以你说如果说啊，罗宾真的没有离开百亩森林，也真的有这个可能。除了日本这种血腥的结尾之外啊，在别的地儿还有另一个比较诡异的结局，人们也一直在琢磨着。在1977年的时候，那时候放了个电影，听说当时结局好像引起了很多小朋友的不安，甚至因为惊吓过度，在电影院里很多人就哭起来了。那事实上呢，这个电影和原著也是一样，还是罗宾马上就又生小了，因此呢和维尼就分开。最后维尼也是依依不舍的送他离开了百亩森林。旁白就这么说了，说维尼会永远记得罗宾这位朋友，而且也会永远等待罗宾再次归来。然后夸镜头一转，结尾就变成了真实的世界。 而此时的摄像机正对着一只真实的威尼毛绒公仔，背景又响起了比较高频的音乐。更诡异的是呢，这个毛绒玩具的威尼啊，突然对观众就眨了眨眼。咱们想啊，在1977年这样一个年代，一个很好看的动画片结尾突然转到现实，然后在一个没有生命的毛绒玩具结果对了观众眨眨眼，所以当时对于很多小孩来说真是吓着他们了。但我相信啊，如果比如放到2017年，那大家就觉得这个结局还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跟咱抛媚眼呢。根据这样的想法啊，我们也可以理解很多国外的人，毕竟它时代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那我们刚才提到2017年，我们把时间马上转到2018年，这个时候有一个真人版的电影叫《威尼与我》上映了。这会儿坊间呢突然发现这个故事啊好像有点问题，又分析出了一些暗黑的说法。虽然小熊威尼的卡通故事从画面上看还是很开心的，但是好像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啊都代表着一种隐喻，这些隐喻对应的就是某种负面的情绪，或者说是一些心理的疾病。现在如果还想得起这部动画片的，咱们套一下这个角色，想想他们的样子啊，比如小熊威尼，黄色的是吧，穿着一个那个红色的小衣服，但是他在故事里呢总是有麻烦，所以他代表的是冲动。小猪代表着焦虑症，因为他一说话啊总是就唯唯诺诺那感觉。小袋鼠代表自闭症，这个不用多解释。跳跳虎也是比较活跃的角色，那他对应的就是多动症。那小驴哎，成天垂头丧气的，耳朵也耷拉着，代表抑郁症。这个瑞比代表的是强迫症，袋鼠妈妈代表的是社交焦虑，其实他相当于还自己这个遗传给了自己孩子。猫头鹰代表的是读写障碍。上面说的这些对应的心理疾病或者是负面情绪的说法，在当时的网络环境里也就疯传起来，因为很多人认为啊，好像说起来还真没什么违和，把这些想法放进去反倒让作品还有一个新的高度。这块就很像咱们之前说的谁啊，也是我的童年偶像郑渊洁先生，他的很多漫画里一定都有那么一些很多人都能明白的点。所以说谁说动画片一定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呢？啊，当然了，咱们说回来啊，其实关于小熊维尼角色的这种不同情绪病的说法，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那会儿加拿大医学的期刊里发表了一篇看起来有点像玩笑式的论文，以现代精神科专家的角度去分析整个动漫里每一个人的角色。其实他的目的呢，就是和大家说，任何人都是可能会患有一些心理疾病的，而即使真正患有心理疾病，或者说是一些障碍吧，都是有对应的方法去治疗。那尽管说这篇论文的确他们是用非常专业的知识去对作者所创造的角色做出了一些诊断，然而得出来的结果呢和坊间流传的好像又不太一样。这个比如说威尼，咱们上面说呢他可能是一种狂躁症啊，比较冲动，但这些专家发现呢他好像是患有多动症。再比如说小猪，他不仅患有焦虑症，并且他的生长好像有点问题。咱们知道啊，小猪嘛，他那个个儿啊，哎呀，粉色的，就是感觉让人给抽了水一样。到了2017年，也有很多人采访了这位写论文的作者，人家说呀，我们的目的还是想告诉各位啊，这些心理疾病并不可怕，只要通过认真的治疗，大家都可以变得积极阳光。并且还有人问了小熊威尼的原作者，说你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呀？还是说你孩子之前遇过这样的问题？人家也是出面解释了，说我并没有想过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只是觉得我孩子应该有一个比较美好的童年而已。但是他这样的回答呢，有些人不满，因为他们发现这位作者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退役，并且患上了严重的 PTSD。 这个咱们之前都讲过啊，其实最近的有一部美剧，其实都不能算最近了，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完了，《浴血黑帮》，谢尔比他就有这病啊，但不过他后来离去倒不是因为这个，有点说远了，咱们继续说回来。关于小熊威尼里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这样所谓的心理疾病，也一直被大家讨论着。那下面还有一些问题，有些人觉得啊，这个小熊威尼的配音者是个男生，但是他这个名字怎么用了一个女生呢？所以很多人也认为啊，其实威尼就是个女的，只不过大众误会了，说他是一个男的。支持这样说法啊还占了很多人， 正因为在伦敦动物园里有一只加拿大的雌性黑熊，它的名字就叫维尼，所以人们觉得呢，黑熊就是维尼的真身，并且也就带出了维尼实际上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很多人要么说嘛，在分析这种所谓阴谋论的时候呢，他们就忘了看原著，这个也是我们做开卷无益的一个意义啊。咱们不敢说能分析出多高深的东西，但是咱们至少是按照原著走的。因为在维尼的原著里，维尼始终的第三人称都是 he， 就是 he， 并不是 she， 所以已经可以明确的证明人维尼就是个男的，或者说他是一只公熊。其实这里啊，咱们上面也说了，这个所谓的毛绒熊玩具啊，一开始是一只泰迪熊，这也正是作者的妻子送给人罗宾的一个生日礼物。他改成维尼呢，也是后面的事儿。人家作者一开始啊，就打算说小熊维尼就是个男的。那在这里啊，咱们再说一个挺逗的事儿，说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城市呢，想为儿童游乐园挑选一只卡通角色作为吉祥物。后来在议会上呢，这些议员就说了，说维尼这个角色啊，衣衫不整，还裸露下身，最后我们定义他不男不女，这个维尼是想都别想成为我们的吉祥物。所以说啊，哪儿都有神经病，哪儿都有这种无理取闹的人。那么上面啊，我们说了很多关于动漫里的角色，好像听起来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什么都市传说或者阴谋论等等。但是关于男主角，也就是这个罗宾，他其实是有一段暗黑故事的。作为维尼故事的人类主角，他在故事中呢是一个比较开朗的角色，但其实他在现实中并没有一个所谓比较美好的童年，甚至他对他的父亲还有很多的怨恨。在罗宾小时候啊，因为发音的问题，他的名字总被别人念错，所以经常就会被别人取笑，慢慢的取笑就变成被排挤。九岁的时候在寄宿的学校里也是受尽了各种的校园霸凌，所以可见罗宾的童年生活啊，反倒没那么快乐。其实关于名字念错这个事儿啊，我挺有发言权的。老听众都知道啊，我名字里有个萧，就是一个马字旁一个火烧的烧右半边。现在呢，因为互联网的发达，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明星，他们的字里也带，所以现在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人念错我的名字。但是在我上学那会儿啊，老一辈的人认为这个字念姚，所以很多人呢就都叫错，导致我每次在等待点名的时候心里揪着，我就期待着他可千万别念错，结果就一定念错，念错之后全班哄堂大笑。其实因为这件事儿啊，该笑话的应该是那老师，他身为老师反倒他没文化，但是笑话的都是那个被念错名字的人，这让我就很尴尬。所以我也一直啊，每次一到点名环节我就非常紧张。后来呢，家里人啊，包括我同学就说，既然他们老念错，就直接喊你瑶瑶得了。当然我说这个事儿，也正是因为看到罗宾这样小时的故事啊，直接就觉得有感而发。不知道咱们听众里有没有这样困扰的小伙伴啊，搁在以前呢，我觉得可能是个尴尬的事儿，如果是现在这个时代，我反倒觉得是一挺酷的事儿。好了，咱们继续再拉回来啊。到了1974年的时候，罗宾出了一本自传，他在书中说明，他其实非常厌恶因为小熊维尼这个动漫而导致自己出名的事儿。尽管他给家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他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他没有拿过一分关于维尼版权的钱。他每天琢磨的就是如何把自己从这个人物中脱离出来。但其实罗宾真正因为跟父母决裂的原因啊，倒不是因为维尼，是因为他坚持想和自己的表妹结婚，而导致他的妈妈不开心，所以他就离家出走了。后来罗宾就一直过着隐姓埋名普通人的生活，生活过得反正也不是太好，毕竟没有那些巨大的支柱了。不幸的事啊，还在继续发生，他和他表妹生下来的闺女天生就患有了疾病。罗宾虽然这个名字因为动漫导致家喻户晓，然而他真实的生活却和童话故事里有截然不同的人生。他也并没有和小熊维尼开开心心地走出百亩森林。那庆幸的是，从罗宾后来朋友的口中得知，他已经原谅了他的父母，而且摆脱了维尼对他这一生的影响。其实关于上面今天的故事啊，咱们不说别的，咱提到其中一个点，近亲结婚。其实在咱们古代啊，不能与同父系的男女结婚，比如说堂兄妹，但是表兄妹是可以结的，因为表兄妹呢不是同父系，这样的事儿还是挺多的。比如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陈阿娇，甚至还有这个舅舅和外甥结婚的， 比如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就嫁给了她的舅舅汉惠帝。当时人家还说呢，看见没有，这个啊叫亲上加亲。在朝鲜半岛那边呢就更夸张了，同父系之间的王族可以通婚，甚至同父异母的兄妹也可以结婚。欧洲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啊，那是更加的开放。这个喜欢历史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啊，比如哈布斯堡王朝呢是欧洲历史上算是非常牛的家族了，他们也一直靠的就是近亲来巩固自己家族的统治和保持血统的纯正。但是由于缺乏知识啊，过分的这种近亲结婚，所以导致他们基因也是越来越差。他们这家族人基本上都有一什么毛病呢？地包天，就是下牙兜着上牙，并且那脸呢就跟鞋拔子一样。后来也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近亲结婚的现象才比较少了。但其实近代历史上还是存在比较多大量近亲结婚的人，甚至一些名人，比如罗斯福啊、爱因斯坦啊、巴赫呀，他们等等。现在在咱们国家啊，近亲结婚是违法的。我记得是高中生物讲过，说为什么近亲结婚不行的原因啊，咱们先抛开什么道德观、价值观这些，主要是因为遗传病的几率大。因为比如啊，你携带着这么一个基因，他也携带着，你们俩这一生不就是几率更大了吗？但是吧，从目前全世界的数据来看，近亲结婚出现的遗传概率好像并没有那么大啊，所以这块呢也算是纠正一个之前我说的问题啊。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好像提到达尔文，这个也是咱们小时候上生物课的时候老师一直提的。这达尔文这么牛的人，然后近亲结婚还出了这么多问题。后来我发现啊，这么说好像有点不负责，除了那夭折的几个孩子以外，他其他的孩子还都比较长寿，活得最短的67岁，最久的到达93岁，人家大儿子当了银行家，二儿子数学家，三儿子植物学家，四儿子是工程师，五儿子是科学仪器的设计者。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各位啊，关于近亲结婚，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关于今天小熊维尼的暗黑都市传说，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也欢迎各位多多在评论区留言，咱们别老光听节目，也互动互动，因为每一条我们都会回复的。还有您什么想听的，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春点，里面就有进群的方式，以及还可以收听我们的付费节目和购买周边。我是咱们的都市传说叙述员黄黄，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周见，拜拜。